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七国倒戈参战打伊朗，中国伊朗失控护军，川普四字吓坏北京。中共暴徒在英国行凶，伦敦警方立案。美国会对中共开战，人口贩卖侦察法案通过。夜途封控，两会前夜维稳升级，上海二千里追访问。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哈门内伊被歼灭后，尽管中共兔死狐悲，称他是遇害，还为他落了半旗悼念，但真正令习近平政权最为惊恐的是美国总统川普讲出那四个字，政权更迭。有人说川普在这里改变世界格局，一月份收拾了马杜罗，二月份解决了哈门内伊，三月份可能会轮到习近平。我们先来讲讲伊朗局势。根据目前多个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声明，伊朗新任代理国防部长塞尔德马吉德伊本里萨在当地时间3月3号在德克兰被击毙。这个是伊朗近期美以攻势下领导层持续被针对的最新案例。伊朗指挥链严重断裂，很多报道称新任的高官往往活不过半日。在3月3号较早时候，以色列首次使用秘密先进技术制造了一场 4.3 级人工地震，地震袭击了伊朗法尔斯省格拉什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摧毁了伊朗的地下核导弹避难掩护场所。在部分地下设施里面，一群核科学家正在秘密发展核武器所需要的能力。另外，伊朗3月3号向阿拉伯国家发射大约200枚中国制高超音速导弹，但据称有 97% 被拦截。伊朗对中共的 HQ-98 防空系统在战争初期的失灵表示不满。这些系统在美以两国发动空袭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就被摧毁。以色列驻美大使在汇报三日战果时说，开打40秒即斩首40名高官。不单止如此，受到伊朗袭击的卡塔尔、阿联酋、约旦、科威特、巴林、沙地和阿曼等国不单止是守住了防线，还主动向美方寻求打击目标的情报支援，表态愿意亲自参战军炸伊朗。就事件，美国参议员科顿说，这个才是叫真正的联盟。据中共官方报道，伊朗不单止部署了中国制造的最先进的反隐形雷达系统 YLC-8B， 而且早在美以发动攻击之前就已经启动，至今已经超过20日，实际战果是不堪一击。伊朗和中共这对好兄弟似乎出现了裂痕。美伊冲突升温之际，伊朗3月2号扬言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攻击所有经过船只。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高度依赖波斯湾能源供应的北京当局正施压伊朗官员停止攻击途经该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以及卡塔尔等关键液化天然气出口枢纽，要求他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不要攻击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只。另外，中共还呼吁中东战争各方维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石油和天然气关键航线的安全，并誓言将采取措施确保自身的能源安全。3月3号稍早，以色列媒体信息人士称，以色列袭击并摧毁了位于库姆的伊朗专家大会大楼，负责选举新最高主管人的88名成员。神职人员机构正在该大楼举行会议，团队全部被歼灭。伊朗政权不分青红皂白，瞄准阿拉伯国家发射导弹， 美军正在追捕这些威胁并消除他们。很多评论人士都认为中国领导层有充分理由感到不安。一个广泛流传的理论称，这次川普对德克兰的打击只是和北京大规模冲突的前奏。亲共和党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李布安表示，所谓伊朗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只涉及伊朗的问题。川普对伊朗的打击讲明他是明白了以下道理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即是通往太平洋之路必须经过德克兰。美国总统川普3月3号礼拜二在白宫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期间讲到了伊朗问题。他说伊朗最惨的情况莫过于接管伊朗的人和之前的领导人一样坏，目前居住在伊朗的人可能是接管国家的更适合的人选。萨克森报分析文章指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不单止是一场地区冲突，亦都是更大规模大国博弈的前奏。法兰克福汇报则评论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讲明一点，即使是北京的亲密盟友并不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这场战争将会给伊朗带来怎样的政治架构，目前尚未有完全的定论。如果政权更迭后伊朗可以拥有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咁随着制裁的取消，伊朗可能会实现经济繁荣，并可以给该地区稳定作出贡献。这个无疑是这场战争的最佳亦都是最具猜测意味的结局。有好多人猜测伊朗之后下一个会不会是中共政权呢？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之后又会轮到哪一个政权呢？不妨估下。2月23号法轮功学员张春平女士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外进行和平信息展示时，遭一名中共旅行团司机暴力袭击，张女士左手中指指甲破裂，面部严重淤青肿胀，身体多处出现瘀伤和钝挫伤，左侧身体和颈部疼痛明显，一度难以正常行路。英国警方接报后立案调查。据悉当日下午一点左右，张春平在大英博物馆后门外面向中国游客和平讲述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中共的相关罪行时，该旅行团的司机从旅游大巴冲落来，强行抢走张春平手入面的剪板和手机，丢在地上。在张春平和他交涉的过程入面，该司机猛力将他推倒在地下，致使他头部和身体重重撞击地面。一名路过的西方女性当场斥责司机，并将张春平扶起。但是当张春平拦住对方准备报警时，司机再次施暴，一手卡住他的颈，另一只手猛击他的右眼，再次将他打倒在地下，并骑压在他的身上持续殴打。见周边有人阻止并协助报警后，司机先停止施暴，同女导游驾车离开。据了解，该旅游巴来自爱尔兰，涉事旅游公司具有华人经营背景。大纪元报道指出，伦敦警方接报后高度重视，已将此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调查。近年来大英博物馆周边频频发生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和暴力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和平传播真相、依法行使信仰和言论自由期间。观察人士指出，这个是中共长期针对法轮功群体进行的系统性仇恨宣传，和海外跨国镇压政策密切相关。中共对法轮功发起的持续至今的系统性镇压，通过国家机器压制并妄图消灭信仰真善人的群体，还将镇压延伸至海外。中共还被指通过经济和行政影响力持续对和中国有关的海外行业进行施压和操控，其中旅游行业尤其受关注，部分出境的中国旅行从业者涉嫌承担干预角色，比如污名化法轮功学员、阻止游客接触法轮功信息等，甚至 主动发起暴力冲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丹贾维斯在议会警告，同中共有关的干预活动属于干预英国主权事务的企图。英国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破坏英国的民主制度和公共安全。3月3号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劳工部对他的员工进行培训，以有效协助执法机关预防人口贩卖。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表示，中国从人口贩卖获利几十亿美元，并迫使几十万人陷入监禁和劳改营。加强人口贩卖调查法案是确保执法人员具备打击这些害人行为所需训练的重要进展，将有效遏止人口贩卖。2025年10月国务院发表年度人口贩卖报告，将中国列为13个存在系统性人口贩卖行为的国家之一。报告指出，中国和其他数十国共有390万人遭受国家强制劳动剥削，此类剥削行为为每年产生约2360亿美元非法收益，并透过复杂供应链将合法企业和不知情的消费者牵连至这项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次通过的法案由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主席提姆·沃威尔·密歇根州共和党籍提出，外界认为这个是美国再一次将人口贩卖放在风口浪尖。早在2000年，美国就立法打击人口贩卖，之后持续修改法例，扩权，强化执行。这次法案是进一步细化培训和执行层面的措施。中共两会在4号开幕，各地维稳措施全面升级，上海当局甚至跨省千里追踪访民，引发外界关注。亦都有访民为了逃避维稳，正准备冒险渡河进入北京。70岁的上海静安区访民刘东宝就曾经因为拉横幅呼吁人权被关押92日，为避开敏感时期，回到陕西安康三区妻子的乡下过年避风头。但是就在2月27号，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同派出所人员驱车1300公里追到当地，口头警告他不可以前往北京。据称当地还出现了八名所谓黑保安坐两架私家车在他住的地方楼下看守。刘东宝表示自己并未违法，只是在外地过年旅行就被层层监控，这一切就是为了零上访在这里挑起事端。另一方面，黑龙江访民侯晶的遭遇更为惊险，他近日在北京被地方警方带至河北固安后摆脱控制，试图夜间涉水横渡永定河进入北京继续上访。维权人士杨彩英警告河水喘急，侯晶的生命安全堪忧。侯晶多年来为寻求他的军官兄长去世的真相，和他的母亲一同维权奔走。他和母亲曾经以寻衅滋事判刑三年，他的母亲在狱中病逝，五年过去了，遗体至今未能安葬。2022年3月侯晶刑满出狱，他开始为母亲维权，但是各部门互相推卸责任，形同虚设。而且每逢两会等敏感时间，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零上访目标，往往提前布控，甚至跨省拦截。分析指出，这种高压维稳模式不单止消耗大量行政资源，亦都加剧社会矛盾。在宏大的政治描述背后，一个普通家庭的遭遇成为两会期间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外界担忧随着中共维稳手段升级，信访制度和公民的权利将持续受到考验。
伊朗三大派或爆内讧，哈梅内伊儿子夺位，朱普惊爆伊朗一强人卑贵华府，美三大使馆遭袭，沙地露了，对伊朗开战。 法国下令航母参战。伊朗新领袖连环遭斩，习近平或拆除，全国录影镜头保命。新年频发寻人启事，孕妇亦失踪。三普，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轰炸行动进入第四日，且正在加大打击力度。川普总统表示，在伊朗失去防空系统、军队及领导层后，他们现在想对话，但太迟了。而有迹象显示，伊朗高层很可能发生内讧。川普今日发帖暗示，伊朗已经错失了谈判机会。他说，他们的防空系统、空军、海军和领导层都没了，他们现在想对话，我说太迟了。川普之前表示，在对伊朗发动空袭的这个周末，他们已经同意和伊朗新领导层对话。当时川普表示，他们本该早点这样做。而据《华尔街日报》昨日3月2号报道，在哈梅内伊身亡后，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目前最具实权人物拉里贾尼通过阿曼中间人向华盛顿秘密传递讯息，寻求重启伊朗核谈判。这个举动被视为新领袖拉里贾尼权力上升后的外交尝试，目的是通过对话缓和激烈军事冲突。阿拉伯和美国官员证实了接触细节。川普总统表示，愿同伊朗新领导层对话，并称伊朗方面已表达谈判意愿，但拉里贾尼随后在 X 平台上强烈否认，声明伊朗不会同美国谈判，将坚决抵抗持续攻击，并指责川普制造地区混乱。在过去几日，伊朗的军事资产和领导层都受到重创。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一表示，在开战后48小时内，已击沉11艘伊朗军舰，打击了伊朗1250个目标，斩首了49名伊朗领导层。而今日3月3号一早，以色列炸毁了德哈兰伊朗伊斯兰专家会议大楼，大楼里边正在举行选举哈梅内伊继任者的会议，有88名伊朗新领袖正在开会，结果再次被一锅熟。以色列的斩首行动早就令伊朗继任者闻风丧胆，伊朗国防部长在第一次空袭中丧生。而在3月2号，伊朗任命雷扎将军为新的国防部长，但是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伊朗新国防部长在3号对德哈兰的空袭中亦被击毙，而这个造成的影响早已远远超出战场范围。最高领袖毙命，国防部长毙命，而上来的继任者亦都陆续被斩首。亦就是说，伊朗的指挥系统完全无法承认，就在48小时前，伊朗打电话到海湖庄园要求通话。而伊朗现在怀疑和美国进行谈判是不是有可能。据 Politico 今日的报道，川普在采访中首次披露，伊朗的关键军备正在耗尽，他愿意和伊朗统治政权的一些新领导层合作。川普说，新的人选正在出现，很多人想要这个职位，其中一些人会非常适合。川普还提到，伊朗的军事能力正在逐步下降，他们正在耗尽导弹，而伊朗的发射器亦快用完。伊朗官员亦预测24小时内伊朗导弹发射能力将断崖式崩溃。川普在会晤德国总理的时候表示，美国原本打算扶持接管伊朗的大多数人都不在了，第一批人已经没了，现在又有新的一批，不过根据最新的报告，他们可能亦都没了，所以接下来还会有第三波的人选出现。照这样下去，很快我们边个都不识了。网友说，川普这一番话超有喜感，以色列差不多得了，出一个炸一个，要川普跟边个去谈。川普还暗示， 伊朗领导人好快就会放下武器，有些人已经要求获得豁免权。川普承认哈梅内伊的继任者可能一样坏，所以他希望能够看到一个为伊朗人民带来福祉的继任者上任。哈梅内伊毙命后，伊朗内部的实际权力很混乱，兼且可能会发生斗争。目前伊朗由一个三人紧急委员会维持运转，这个亦代表新高层可能会随时爆发权力内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住伊朗军事、经济和代理人网络，他们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而佩扎希齐扬总统是一位温和的改革派，他拥有合法性但缺乏实权，而司法机构和监护委员会都是强硬派神职人员，他们控制住法律的含义以及谁可竞选公职，而这三个派系彼此仇恨，原来维持他们的只有哈梅内伊，现在哈梅内伊已经不在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强硬派想要和美国继续战争，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想要谈判。今日佩扎希齐扬表示，即使他的办公室一夜之间被炸弹袭击，但伊朗并没有停滞不前，这个消息亦打破之前他已经身亡的传闻。另外还有宗教人士的继任者，今日梅尔通讯社证实，已故最高领袖之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仍然在世，这样如果边个赢了，就决定这一场战争是结束还是升级。今日在选举哈梅内伊继任者的专家大楼被炸后，伊朗新领袖选举改成远程投票的方式进行。据伊朗国际报道，受伊朗革命卫队施压，专家会议以选举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为下一任最高领袖。而其他一些消息来源报道称，拉里贾尼已被选为哈梅内伊的继任者，担任最高领袖。有分析认为，接下来伊朗有内讧的可能性。美伊行动进入了第四日，美国驻沙地大使馆遭无人机袭击，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亦遭到袭击，今日杜拜的美领馆亦遭到袭击。沙地和卡塔尔谴责伊朗袭击美大使馆。另外今日3月3号美国对沙地东部石油重镇达兰发出紧急安全警告，警告这个地区将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个亦激怒了多个波斯湾国家，他们打算直接参战加入空袭伊朗。沙地正打算授权对伊朗进行毁灭性打击，接下来的24小时沙地空军将打击伊朗境内目标。另外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卡塔尔和阿联酋正考虑对伊朗开战，而埃及提出要帮助沙地石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马克龙亦出手了，宣布和波斯湾国家一起，法国和卡塔尔、科威特和阿联酋签有防务协议，他们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已经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往塞浦路斯提供保护，并已经下令派遣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及其护航部队前往地中海。今日3月3号川普总统宣布重磅消息，在和伊朗冲突期间，美国将立即加强对途经海湾所有海上贸易的安全保障，必要时动用海军开始护送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防范伊朗的袭击。川普说，无论怎样美国都将确保全球能源自由流通，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更多行动即将来到。而川普这一招咁啱破解咗伊朗喺海上嘅困局，而喺地面作战上美国亦正喺度揾帮手。据 Axios 今日引述知情人士嘅消息披露，川普同伊拉克库尔德族领袖通电话，讨论呢场战争及未来可能嘅行动。 外界推测可能是游说长期遭受德克兰打压的库尔德族起来推翻政权。库尔德人已在伊朗及伊拉克边境部署几千名士兵，并控制一些战略要地，这些地点可能在美伊对伊朗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报道认为，如果能有一支久经战火并实际在地作战的武装力量加入，无疑将增强美以地面作战能力。有消息说，以色列已经出动摩萨德和特种部队在伊朗展开地面军事行动。最新消息，在担任伊朗伊斯兰政权国防部长只有两日后，雷扎在新的空袭中被击毙。同时，以色列刚刚精准地袭击了伊朗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地点，当时剩余的伊朗领导层正在那里商议选举新的最高领袖。听说他们正在统计点票时被击中的。根据多方报道，为了保障伊朗残留政权的安全，伊朗各大城市很多军事和安全设施已被撤空，部队和装备被转移到学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学校变成军营，用学生来保护自己。一段伊朗内部的影像显示，今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在一所学校里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另有图片显示，为了躲避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藏身于德克兰一所小学内。有 IP 在以色列的中国网友发影片讽刺伊朗战斗能力太弱，今日开始所有人又要正常上班。另有消息传出，伊朗对中共国 HQ9B 防空系统在战争初期阶段失灵表示不满。这些系统在美以两国发动空袭后第一个小时内就被摧毁了。据印度时报报道，伊朗在核设施部署了这些系统，不过这些并未起到作用。去年较早时候，印度空军在新杜尔行动中亦摧毁了数套 HQ9 防空系统。不过中共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否认向伊朗提供防御设施，但据之前中共宣传说 HQ9B 能够同时跟踪多达100个目标，并一次攻击6到8个目标。中共已在北京、西藏和南海部署了 HQ9B， 这个表明它在中共防空系统中的重要性。还有媒体报道称，该系统可能是伊朗根据北京和德克兰之间以石油换武器协议获得的。伊朗高级议员佐克雷曼德曾表示，中共国将提供 HQ9 系统以弥补伊朗在应付高空威胁方面的关键作用漏洞。另外，中共国还向伊朗提供了300架 SF-200 巡飞式自毁星无人机，伊朗用此来攻击卡塔尔、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军事设施和民用区域。据报道，绝大部分无人机已被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但是杜拜和知名的中旅岛费尔蒙酒店就因未能拦截伊朗导弹袭击，被住客惨留一声差评。一名顾客说，我不推荐该酒店，一枚火箭炮击中了我们的房间。据霍士新闻今日消息，沙地阿拉伯正打算授权对伊朗进行毁灭性打击，因为底线已经被突破，接下来24小时会很紧张。与此同时，据彭博社报道，北京正向伊朗施压，要求其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不要袭击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只。有观察人士发现，中共国从2月27号6点到今日6点已足足有4日都未派出任何军机绕台。有网友讽刺说，看来伊朗被炸掉的影子船队、邮轮都是要运往中共国的，这一下中共国连用油都要斤斤计较了。另外，金融时报近日披露， 以色列多年来入侵了德哈兰，几乎所有交通录影镜头，所以掌握了哈梅内伊保镖成员的住址、值班时间和执勤路线。以色列还能够干扰巴斯德街道近大约十几个移动电话发射站的单个组件，使拨打电话时电话显示占线，从而阻止哈梅内伊的保护小组受到可能的警告。而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影片监控网络，截至2025年底全中国安装的监控录影镜头总数估计已超过7亿5千万到8亿之间。有人讲，习近平会被吓到拆除全国录影镜头瓜。另一边，中共仲继续喺度造假。3月2号大陆抖音平台有多个官方媒体发影片显示，从伊朗德克兰飞往乌鲁木齐四川航班上，机长深情咁讲，飞机已经进入中国领空。而家大家睇到嘅系喜马拉雅山脉，欢迎大家翻到祖国怀抱，然后乘客激动流泪，欢呼拥抱。跟住郑州新闻广播发表文章，四川航空澄清，川航并未启用伊朗航线，官方媒体再被当众出丑。前几日仲有身处伊朗的中国公民求救大使馆，被使馆列入黑名单。网友发现，而家中共国领事馆 App 同中共使馆 Google 评分充斥住大量一星差评。网友讲，这个是因为不能够给打零分或者负分，并相继埋怨自己向中共使馆求助的遭遇。另外，大陆已经有人抢住商标哈梅内伊，网友讲，边个着咗边个倒霉。观众朋友，欢迎你哋提供有关中国大陆的爆料或者相关新闻线索，请发信到视频下方描述中的邮箱。中国大陆寻人启事越来越多，网民普遍质疑这个和中共取零件有关。2月27号一名大陆博主统计，2月11到20号只有10日就不见了63人，他们来自中国最少18个省份，年龄从刚满几岁到壮年，而这些亦只是冰山一角。令人震惊的是，孕妇亦都失踪了。影片显示2月17号寻找怀孕8个月的河北27岁女子崔春苗，2月5号寻找河南博阳一对母女，其中32岁母亲贾雅松怀有5个月身孕。有网友表示愤怒，在一下地狱是怎的样子？他们用几十亿录影镜头建的天网工程呢？2月19号大陆影片博主东星百货分别发了两个寻人的消息，说初一这两日太多家长寻人，秘密救护车到处都有。 IP 显示陕西的抖音博主初三发影片提醒，说当地已发生多宗寻找青少年案件，请家长一定要警惕，看好子女。另有持续关注类似事件的大陆影片的人说，2月19号亦发影片感叹，最近这段时间不见了好多人，从几岁到30几岁的成年人令人感到害怕。大陆网友相继留言，不是去电信诈骗，就是被取了零件，现在连老人都不放过了，这个还是不完全的统计，比战争厉害。海外 X 网友发表文章指，这几十年来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的安危揭露中共摘取零件事件，提醒中国百姓怎样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受到一些人的谩骂、讽刺和嘲笑。现在中共的屠刀已经真真切切伸向了每一个家庭。文章中说，法轮功学员一直告诫人远离中共邪恶，三退保平安。在这个令人冷漠、世态炎凉的年代，还有谁去关心他人的生命？中国人举住拳头对住共产党的血旗发毒誓是要兑现的，唯一的出路只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解除毒誓才能够避过劫难，走向美好未来。 翻墙出来的朋友，你们可以帮自己和愿意退出党团队的家人朋友，通过全球退党网站退出中共党团队，用真名或者化名都得，亦都可以在我们影片的下方留言退出中共组织。愿你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就是啱先，中东爆发开战以来最危险的信号，卡塔尔正式落场，美国要求公民紧急撤出中东十几个国家，川普总统宣布无限延长行动。更刺眼的是，戏剧性的是，以色列蟹入巴克兰天网的内幕今天也都全面地传了出来，这下习近平可能真的要睡不着觉了。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两岸新闻。先讲下结论，今天最危险的变化是，不是德克兰又炸了哪里，而是海湾国家不再只是旁观，卡塔尔再次出手，美国驻利亚德大使馆亦都被无人机击中，这个代表海湾上空成片战区承认。卡塔尔国防部证实，他们击落了伊朗两架苏24战斗机，请注意，这个不是拦截无人机，而是开战以来首次有海湾国家击落伊朗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卡塔尔过去一直是长袖善舞的中立国，这次直接开火，加上阿联酋同一日呢拦截了大量的伊朗导弹，那就意味着海湾国家已经集体入场。这里不只是追热闹，我每日都用最短的时间帮你搞明白两岸和世界是怎样联动，想第一时间跟上这种局势，记得要先订阅两岸要闻这个栏目。目前伊朗海军已经被团灭，导弹储备已经急剧下降，但仍然在死顶。就是啱先，三架无人机先后袭击了美国驻沙烏地阿拉伯利亚德的大使馆。川普总统立即表态，可能不需要派地面部队，但绝对会对大使馆遇袭事件进行报复。他更加是首次公开确认准备根据实际情况无限期延长。他说，虽然原计划是打四到五个礼拜，但我们有能力亦准备好持续更长时间，无论需要几耐时间都没问题。连以色列时报都透露，德国政喺处认真考虑加入美军，如果伊朗不停手，柏林可能直接参与轰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啱先下达了极其罕见的命令，要求美国公民立即撤离包括以色列、沙烏地、阿联酋、卡塔尔在内的14个中东国家。这个意思很简单，国务院已经在处预设这场仗没那么快收场。卢比奥明确警告，美军最猛烈的打击还在后头，这个预示着未来24小时内大规模袭击即将展开，现在不走，多国机场随时都一锅泡，海湾上空的安全已经全面崩溃，战争的代价惊人。台湾政大中东中亚学程助理教授顾鹏担心，如果伊朗内部极端派保持着世界末日战争的幻想和美国对抗，伊朗残存的道路、水力等基础设施将在几个月内全部被摧毁，沦为荒芜之地。曾经富裕安定的杜拜现在机场停摆，每分钟损失高达100万美金。华尔街大佬海尔巴斯警告说，全球 20% 的液化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卡塔尔刚刚宣布因为冲突暂停营运，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风暴才刚刚开始。战火一旦烧入到海湾，下一批先走的不是士兵，而是最会算风险的人。这次美以联军的打击有几咁精准，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披露了美国中情局和以色列摩萨德的关键内幕。原来出卖哈梅内伊的正是伊朗自己的监控系统。报道指出，以色列多年来蟹入了德克兰几乎所有的交通摄像头，其中一台位于哈梅内伊官邸附近的巴斯德街的摄像头角度极佳，令到以色列将伊朗革命卫队保镖上下班的时间、停车位置、护送对象和日常路线摸到一清二楚，掂个碌借。以色列情报单位借着 AI 运用复杂演算法，对那些保镖建立档案，形成了完整的生活模式， 一名以色列现任情报官员自豪地说，我们对多哈兰的了解就好像对耶路撒冷一样那么熟悉。有网友看完了之后大嗌，安装了无数摄像头来监控民众，最后这些摄像头却出卖了你自己。习近平听了之后会不会吓到下排都甩埋，下令拆除全国的监视器？这个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白宫3月2号特地转发了纽约邮报的一篇报道，借机敲打习近平。报道明框地说，川普活捉马杜罗，果断打击伊朗，向普京和习近平传递了明确信号，美国不会口水多个茶得个港字，会喐手。这个将迫使北京重新评估对台湾动武的风险。德国萨克森报引述观点指出，这次川普打击伊朗是美国和北京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前奏。正如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专家李保安所讲的，所谓伊朗问题从来就不只是伊朗的问题。川普是第一位明白以下道理的美国总统，通往太平洋之路必须经过德克兰。当最高领袖连自己的保护圈都保不住，真正先崩溃的不是前线，而是权贵的信心。接下来看看伊朗最诚实的一组反应，钱先走佬了。伊朗的经济和权贵的信心正在处冧荡，伊朗货币里亚尔出现了极端危机，短短两个月内暴跌了超过30倍。去年12月一美元还能够换到 4.2 万里亚尔，现在一美元要换 131.4 万里亚尔，咁就引发咗史诗级嘅战时资本外逃。根据区块链分析公司艾利普提克嘅报告，喺美伊第一轮精准打击发生后嘅几分钟之内，伊朗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诺比特克斯嘅资金外流激增咗 700%。呢个唔系老百姓喺处买，呢个系伊朗嘅政权精英们正喺处琴琴青咁将资产转换成加密货币，疯狂咁逃往杜拜同土耳其。高层心理好清楚，这个政权玩完了。这样承受住炸弹和经济双重打击的普通伊朗人会不会嬲美国啊？一位海外的伊朗移民终于联系上了德克兰的家人，他们家附近的门窗都被导弹震到碎晒，家人都惊到什么样。这位移民心痛地问他妹妹，你希望停火吗？你希望这场战争结束吗？他妹妹是这样回答的，当然不会啊，我们希望伊斯兰共和国被推翻，不惜任何代价，就算是要付出我们的生命。
美国捣毁革命卫队总部，黎巴嫩政府勒令真主党缴械，以军首次实战以2美元的激光速拦截无人机，反进化论神韵引发西班牙工程师共鸣，精准预言两国独裁者被灭，他再爆中共下场。汪浩说，习近平是最没担当的黑帮老大。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面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入第三日，美军亦在度不断更新战报。美国中央司令部以后发声明说，过去的47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屠害了超过1000名美国人。昨日美国的第一次大规模空袭斩断了这条毒蛇的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已经没有总部了。声明还附上一段影片，显示美国海军舰艇发射导弹将一个城市建筑群夷为平地。在3号司令部更新战报，伊朗在亚曼湾的海军已全军覆没。战报中说，两日前伊朗政权在亚曼湾拥有11艘船只，今日一艘都没了。几十年来，伊朗政权一直在亚曼湾骚扰和袭击国际航运，这些日子已经结束了。海上航行自由80多年来一直是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繁荣的基石， 美国军队将继续捍卫佢。声明附带影片显示，水面上一艘船只被精准锁定，随后一道火光闪现，整艘船好快被爆炸吞没。在3号的同一日，司令部再次发声明说，在持续的军事行动中，美军摧毁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控制设施、防空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军用机场。我们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应对伊朗政权构成迫切性的威胁。综合海外媒体报道，美国2号出动了3架 B-1B 枪骑兵轰炸机袭击了伊朗的弹道导弹设施，这个是继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袭击伊朗弹道导弹设施之后，美国连续第二日对伊朗进行远程轰炸。军事分析认为， B-1B 虽然不具备真正的隐身突防能力，但常规载弹量可达30吨以上，高于 B-2 约20吨的水平，更适合对多个目标进行持续密集的攻击。从战略节奏来看，美军行动已由首轮隐身突防转入大规模火力覆盖阶段。美国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克利近日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直接点名，这次军事行动不单只针对伊朗，更是在向中共发出强硬警告。他说，这次攻击不单只消除了伊朗的直接威胁，还向全世界我们的对手发出了明确信号。看看中共，你现在是不是真的想攻击台湾呢？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将面对的就是这种级别的力量和精准攻击。还有俄罗斯，你确定你要在乌克兰升级战争？美国回来了，我们不怕采取行动。另据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出的消息，以色列空军3号凌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台投下几十枚炸弹，整栋建筑被摧毁。以色列军方表示，这栋大楼表面上是国家电视广播机构，但实际上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用于军事用途，包括通讯联络和对外宣传活动。另外，在3号当日，以色列空军继续对伊朗首都德克兰展开大范围精准攻击，多处政府和军事设施被摧毁，包括情报总部、多个警察局、内部安全部队指挥中心以及巴斯基准军事基地。这些设施被指用于镇压国内抗议，维持政权运转。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彻底拆除伊朗的邪恶指挥网络。与此同时， BBC 报道，以色列升级了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以部署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之前黎巴嫩真主党声称要为哈梅内伊报仇，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无人机和火箭炮。以色列亦在这轮防御中首次使用铁速激光防空系统进行拦截，这个被外界看作以色列防空体系的一次重大升级。详细的内容我们会下一条新闻中再为你详细报道。以色列2号对真主党的袭击作出严厉回击，对位于贝鲁特南部郊区的真主党大本营发动猛烈空袭，造成52人丧生，百几人受伤。真主党当名高级成员包括情报负责人梅克拉德和议会党团主席穆罕默德拉德都在袭击中被击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他已经下令以色列军方对这个民兵组织和政府采取强力行动，并说他的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现在是必要消灭的目标。海外媒体指出，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对他们的军事行动中态度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黎巴嫩方面强烈谴责以色列侵犯黎巴嫩主权，违反停火协议，但另一方面，政府的矛头更多针对真主党，批评他不负责任的行为。总统奥恩谴责真主党的行为，警告不要将黎巴嫩变成同自己无关的战场。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在内阁紧急会议后宣布，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真主党一切军事和安全活动，认定这些行为非法，并要求真主党交出全部武器，将他的角色限制在政治领域。黎巴嫩政府强调，战争和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上，并要求军队和安全部门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任何从黎巴嫩境内发起的袭击，同时推进对真主党解除武装计划。真主党目前尚未正式公开回应这一最新禁令。外界分析，从以往应对模式来看，真主党很可能视之为不存在或继续抵抗。据悉，过去几十年，真主党在黎巴嫩一直被视为国中之国，它有自己的军队、武器库、社会服务网络，甚至影响政府决策，但政府很少公开正面挑战它的军事部署。现在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公开对立，尤其好像现在这样直接宣布禁止真主党一切军事活动，要求它交出武器，这个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咁接落嚟，伊朗局势仲会发生点样嘅变化呢？请你继续关注希望之声嘅报道。当地时间3月2号晚间，喺黎巴嫩真主党加入战局后冇几耐，以色列曝光咗首次喺实战中动用铁速激光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嘅无人机，呢、这个被认为系以色列防空体系嘅一次重要升级，亦可能改变未来战场的拦截方式。据以色列媒体引述军方和防务企业的消息说，铁速系统在夜间成功击落多架飞向以色列境内的无人机。网上流传的影片画面显示，空中目标被一道强光很快击中并燃烧坠落。如果消息属实，这个是全球首次有国家在真实作战中使用高能激光系统参与防空作战。铁速由以色列国防部带头研发，主要承包商是以色列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激光组件由埃尔比特系统公司提供，它是一种部署在地面的激光武器，主要用于拦截火箭炮、迫击炮弹和无人机等低空目标。同传统导弹拦截不同，激光系统的特点是速度快、成本低，激光几乎可以很快命中目标，而且每发拦截成本大约是2-3.5美元，以电力为主。对比铁穹的拦截弹，每枚要4-10万美元，差距非常巨大，很多报道中甚至将这种成本忽略不计。在3月2号社会媒体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黎巴嫩刚刚升空的火箭炮就被高热激光照射拦截。有网友看到影片留言说，真是笑死啊，好像在这拍乌蝇。台湾很需要这种系统，可以取名为东风破。以色列之前表示，这种系统可以大幅降低防空开支，特别是在面对大量廉价无人机和火箭炮时更具优势。去年9月，以色列国防部宣布完成多轮实弹测试，说系统在不同条件下成功拦截火箭炮、迫击炮和无人机。12月，铁速正式交付以色列国防军，并计划同铁穹、大卫投石索和战式反导系统组成多层防空网络。拉斐尔公司之前对外表示，铁速可以在几百米到几公里范围内攻击目标，是全球首个进入实战部署阶段的同类系统。3月1号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西班牙圣劳伦索埃斯科里亚尔的最后一场演出圆满落幕。神韵在演出中揭露了无神论和进化论的真相，亦引起了西班牙工程师何塞卡罗的共鸣。卡罗说，有一点我特别欣赏，就是演出指出了无神论和现代观念的谬误。的确，所谓的现代观念 往往披上无神论的外衣，就好像这样才能够显得更前卫。其实这个是荒谬的，非常荒谬。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对神圣的感知。不过无神论就试图令我们相信我们是动物，这个亦是我公开反对进化论的原因。我认为无神论和进化论出自同一类思想根源。颇为讽刺的是，他们一方面好像迪士尼那样不断将动物人性化，另一方面又将人动物化。我真是很喜欢演出指出的这一点。美国先后删禁马杜罗，击毙哈梅内伊，清除两个独裁者。近日有网友挖出一位 Threads 博主早在几个月前就预言这两件事，现在完全命中，贴文被挖出吸引民众围观。这位博主更直指下一个国家是古巴，并透露了中共的下场。台湾媒体报道， Threads 博主在2025年9月就发表文章预言下一个即将被定点清除的独裁国家是委内瑞拉。贴文1月3号得到应验，当时就有网友在贴文底下留言朝圣，表示李朝圣预言家，咁下一个下下一个会是哪个呢？这位博主1月4号发表文章指出，我认为是伊朗，至于中国等美国将他周边的人搞定，他自己就会收敛了。两个月之后美军果然出手，预言再次准确命中，连续两次引发几万网友围观惊讶，话黎朝圣预言家，请问下一个是哪个？针对网友的询问，这位博主再次预言下一个是古巴。跟住他3月1号再发文话，从今日开始世界彻底转变，中东将进入长久的和平和繁荣，亚洲亦会迎接更稳定的局面，中国没有任何可能侵略台湾。川普总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伟大的总统，没有第二个。2012年习近平曾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讲到苏联解体时感叹话，警务一人是男儿。14年后在哈梅内伊被击毙的同时，中共只提供口头谴责而没有提供实质军事援助。汪浩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这样写，2026年初全球地缘政治正经历一场冷酷的洗牌，从委内瑞拉到伊朗，习近平苦心经营的独裁联盟在美军绝对武力下相继瓦解，这个不单只是军事上的衰败，更是对北京筹码外交的战略没收。事实证明习近平是一个只会开空头支票，在关键时刻归宿，而且最没担当的黑帮大佬。汪浩提到，过去几年北京将巴沙尔、马杜罗到哈梅内伊等独裁者视为对抗民主阵营的棋子，输送先进武器，分享北斗卫星情报，甚至将它包装成全天候战略伙伴。不过当美军在140分钟内捉了马杜罗，当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点穴式攻击重创伊朗神权政权的时候，北京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很快就失灵了。汪浩指出，习近平标榜的新安全倡议在保护盟友时显得苍白无力，当这些独裁者为了北京的战略利益挡子弹的时候，习近平只能够在3月底的川集会前夕眼白白看着谈判筹码被物理消除。台湾统派原本幻想川普和习近平会拿台湾做大交易，但在波斯湾的战火之下，这种想法已经彻底破灭了。汪浩还说，川普用飞弹告诉习近平，核心利益没有交易，只有现实。那相信习近平与之称兄道弟的独裁者，最终发现自己只是被黑帮老大推上最前线的戏子。当能源生命线被切断，防空网被撕碎，习近平的沉默和无能宣告了这个黑暗供应链的彻底破产，不能够保护手下的黑帮老大算什么老大呢？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和谐。